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两个事实，客观事实的根基上的一个客观的信仰。我们信这位神是一个客观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不是人脑子里想出来的，是这位神，你信他，他也存在，你不信他，他还是存在，因为他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并不像我们很多人想的基督教信仰，或者是都是把基督教信仰也看成是一种宗教的一个精神寄托。你信则有，不信则无，你相信他了他就灵了，你不信他他就不灵，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就看得见吗？所以基督教信仰是有很深的客观的根基，就是神来找人的很多的证据。那么如果是这样，大家就要问，那这样有什么分别呢？有没有更多的证据从另一方面来证明呢？真神和假神如何分别呢？有啊，圣经里边真是很奇妙的，在以赛亚书里边呢，神就对假神提出挑战啊，在以赛亚书这个41章，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41章从21节开始，他说，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情，说明先前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了，你们都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证悟的。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这几段经文里边，耶和华就向所有世界上的假神提出一个挑战，说什么呢？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是真神，就有一点的意念好了，你们说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能告诉我们吗？你就说说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能告诉我们吗？如果你能够把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全都讲得很清楚，那我就认你是真神。你不管降福也好，你降祸也好，我们都知道你是真的。但是可惜啊，除了耶和华这位真神以外，没有一个宗教的神他敢于说过去怎么样，将来怎么样，只有耶和华敢。我前边在讲到了这个圣经的预言，实际我后边还会讲，实际过去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宇宙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是不是？这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后边我在讲进化和创造的时候会专门在谈这个问题。神早很清楚在创世纪就讲了，起初神创造天地，所有的生物都是耶和华神用尘土造的，只是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而且当人神把人造好以后，从他的鼻孔里边把神的气吹进去，使人又成为有灵的活人。耶和华六天造天地这都是圣经讲的。东吴少时候曾经受到人们的嘲笑、毁谤、攻击，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今天随着科学发现的进一步，今天很多人重新回到圣经。我下边几讲会比较详细的谈这个问题，说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将来也发生什么事情。我 上集讲讲了圣经的预言啊，预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将来要出现什么事情，预言整个世界列国的兴衰啊。我上一讲已经谈到了，这通过但以理书谈到了怎么样从巴比伦啊，从这个亚述到巴比伦，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从马代波斯到希腊，从希腊然后再到罗马，这些到现在是完全应验了。而且将来神也应验，将来最后新天新地的到来，将来神对人的审判，是这些还没有应验，但是今天随着时间来到了，已经应验的是屡试不爽。关于耶稣的几百个预言完全应验。你想这样他为什么敢这样如此紧密的让神的教训、圣经的话和历史、人类的历史这么紧密的连在一起？因为这位是宇宙间独一的主宰，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是整个历史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他才敢说历史上过去怎么样，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别的宗教的很多经典也很有很多的智慧，但是那个都是人的智慧，他不敢这样联系人类和人类的历史这么紧密的联系。为什么？因为他不敢预言将来历史会怎么样。所以你看，随着以赛亚书41章，神就这样敢于这样挑战你，如果你是真的，你就把过去将来你就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所以大家读圣经呢，你才会发现圣经里边是那么蕴藏着那么多智慧，那么多神的远见、神的力量、神的掌控，一比才能够这样比出来。所以你看，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你这样一比就很清楚。而且如果你进一步再看圣经里边启示的主耶稣，非常独特。主耶稣和别的宗教的奠基者相比，你和释迦牟尼比，和穆罕默德比，你要从世俗的眼光来看都比不上啊。我刚才讲了，释迦牟尼是个皇太子，对吧？受了很高深的教育，有很有权柄。穆罕默德呢，他有钱有势，但是主耶稣默默无闻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在世上生活了30年以后，传道3年多，他的祖籍不过是在巴勒斯坦方圆200英里的这个范围以内，3年多就被人钉死了，没人只注意到他。生前12个门徒最亲近的，其中一个还出卖了。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上面已经谈了，多数门徒都跑掉了。你像这样一位，他却自称他是神，说昨天我和志明在谈，还谈到这个问题。有人说耶稣就是一个大的道德家，实际你不要说他是道德家，你说他只是道德家而不是神，这个本身就矛盾了。如果耶稣是这么高的一个道德家，他却自称是神，而他又不是神，他岂不是在说谎？他说谎怎么可能是道德家？耶稣的作为非常的奇特呀，因为耶稣当时是那样的默默无闻，所以一直当时都没有人注意他呀。你在一个很偏远的巴勒斯坦的地方，一个犹太人被钉死，根本就不引起大家的注意。一直当几百年以后，当耶稣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回头，耶稣是谁？这个时候呢，再问耶稣是谁都晚了，好多细节都搞不清楚了。你比如说，我们都现在都是以耶稣的降生作为公元的元年，对吧？耶稣降生，实际当时的推算几百年以后发现已经有误差了。现在更多的学者认为主耶稣很可能是在主前2到4年这一段期间诞生的，不是公元元年。那至于说耶稣的生日就更不清楚了，我们今天是12月25号，对不对？过圣诞节，实际这个节日是从别的一个宗教的节气转过来，你连日期连都不清楚，你还知道日期吗？当时耶稣那么贫穷，根本不过生日了，穷人谁过生日啊？对不对？主耶稣说，这狐狸有洞啊，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就这样你就会发现嘛，这么默默无闻的一个人，怎么会对世界影响这么大，而且影响越来越大？ 现在人口的统计，全世界大概将近60亿，信耶稣的20亿，占全人类的三分之一。他凭了什么？就是因为他是真神，所以才有越来越多人的相信他。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耶稣行神迹奇事根本不是说因为要行神迹奇事在表明他是神。你会发现他福音书所记载他的神迹奇事，都是因为他出于对人的怜悯，看见人这么苦，他就动了慈心去医治他们，甚至医治了还不让他们去说。有一次有个慕道友问我，他说耶稣可不可能是一个功力很高的气功师啊？哎，我说何以见得呢？哎，他读得很细啊，因为有的慕道友他们也很专心的。他说你看，有一次一个妇女得了血漏，是不是都十几年都治不好啊？他就跑到耶稣的后边去摸耶稣的衣服，他想一摸就会好，果然一摸他的血就止住了。这个时候耶稣就觉得有能力从身上流出去，对不对？马上回头看谁摸我啊？但是你看有能力出去的在发功啊，对不对？他能力一发功出去以后，这病就治好了。哎呦，我说你读得很细啊，我都没想到这儿了啊。当然你要从这一点上，你会发现好像和气功的发功有一点像了啊。但是你要看耶稣是不是，你要整个一个大的画卷来看他。而且你就从治病来看，耶稣的能力远远超过所有的气功师啊。他不仅能够把人的病治好，而且他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哪一个气功师可以做到把人从死里复活？没人做得到。而且耶稣可以斥责大海，平息风浪，具有整个对大自然的控制的力量。而且耶稣的教训，我前面已经谈了，非常独特的。他不光是治病了，他来是叫人要悔改。天国近了，说你们要悔改。你看见圣经，这是他的预言，最后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所以要把整个连在一起，你才知道耶稣是谁。而且更重要的是，真正知道一个人本相的，谁知道？自己的家人最清楚。啊，我们在外边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个面具的，你不是说有意要去戴，你总是要客气一点呢，啊 ，nice 一点呢，再不愿意听了，要装得礼貌一点呢。到了家里就不一样了，到家了，这是我的家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骂就骂。为什么？到了家了，完全放松了，这个本相暴露无遗。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本性，就是问家里，他家里人最清楚了。所以你说知道耶稣究竟是不是神，谁应该最清楚？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弟兄姊妹最清楚，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们好好读圣经，你就会发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天使向他报信说你要圣灵怀孕生下救主，他更是很惊慌了。不是像我们想的2000年以前人就以为童女可以生子，他还说不行啊，我虽然订婚都还没过门，我怎么可以生孩子？他也知道童女不能生子，天使说你不要怕，你尽管生下来，他是你从圣灵感怀。所以玛利亚的伟大就在于她顺服神了，结果就怀孕了。怀孕了，约瑟看这大事不好啊，刚订婚还没过门怎么就怀孕了？那一定犯奸淫了，对不对？所以他也不认为他是童女生子，童女不可能生。所以最后他就想把他暗暗休掉，因为约瑟是一个义人啊，他不愿意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也知道玛利亚很好。不过这个事儿出了淫乱，那一定把他一封休书把他休掉就完了。这个时候天使向约瑟显现，你不要羞，不要怕，只管把他娶过来，他是从圣灵怀的孕。哦，约瑟也很听话，把他娶过来，圣灵怎么记？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下耶稣。所以你看他们这都很清楚了。最后耶稣生下来以后，你看在这个殿里哈，那个先知西面和一个女先知讲的那一份预言啊，那个老先知啊，就看见耶稣降世了，他说神啊，你可以现在让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已经看见救主降生了。后来耶稣开始长大了吧，十几岁他们不是上耶路撒冷，大家还记得吧？上耶路撒冷就往回走，突然耶稣没有了，这个父亲母亲又折回来，一看见耶稣在殿里和那些教师们在一起谈经论道的，他妈妈说你看你做了什么呀，让我们这么走三天来找你。耶稣说什么？你找我干什么？我岂不因我父的事为念吗？ 大伙儿听不懂谁是你的父，不是我们来找你吗？但是你看圣经怎么解，玛利亚把这一切都存在心里，仔细的思想，他就在琢磨。是这些通过了很多的经文以后，玛利亚对耶稣就越来越清楚，他有很多的印证了，他的怀孕的期间，他的这个亲戚伊丽莎伯啊，他一向问安的时候，伊丽莎伯里边怀里边的这个施洗约翰就开始就跳动了啊，他就知道这个主的母亲来了啊，都好多的印证呐、啊，最后天使报信呐、啊，说你跟牧羊人看，今天在伯利恒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记号是什么？在马槽里的婴儿哦，所以这牧羊人一到了伯利恒去报信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惊奇，玛利亚也是把这话存在心里。仔细的思想是通过第一切他对耶稣是谁更清楚，最清楚一个表现是什么地方，大家记得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在加拿饮水变酒啊，那一次婚宴上，那耶稣的妈妈去了，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也去了，那当时到喝酒啊，喝得余醉方休，那没有想到那一天婚礼到一半酒没有了，你看这个神迹的描述，你们仔细看啊。然后玛利亚就去给耶稣说，说的很简单了，他没说很慌张了，哎呀耶稣你看他都没有酒了，你有什么办法去借一点呢，或者去什么买一点呢，没有这么啰嗦呀，就几个字儿，他们没有酒了，就这几个字儿，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耶稣是谁，他相信耶稣一定要管，但是没有想到耶稣还没有管，耶稣说妇人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有你与你有什么相干呢，这我们现在中文把它翻成母亲了啊，实际原文是妇人，很多人都说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会能叫你母亲是妇人呢、啊？啊，当然这边牵扯了很多神学问题，我今天不谈，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说我的时间没有到，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看就是这样的，玛利亚会怎么样，他回过头来怎么吩咐仆人，他说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看看玛利亚对耶稣的信心，他知道耶稣一定要管，而且一定有能力要管的，果然耶稣吩咐把外边的几口石缸全部倒满水，那仆人也听了，倒满水以后舀出来送上去，那你说一般人敢吗，那个都是盛洗脚水洗脚水的地方啊，对不对，你说这倒满了还可以，再舀上去端着酒一上去还行吗，那但是玛利亚吩咐了，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结果一舀上去便是上好的酒，所以管举宴席的就说，你看看你们怎么搞的，别人宴席都是先上好酒最后好酒喝完了才上赖酒，你们这好倒好，先上次的那酒到最后一半你才上好酒，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酒是谁变过的，你看就从这个很简短的故事你就看得见玛利亚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谁，是不是，最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下，他妈妈在，如果耶稣不是同你怀所生，真是所谓玛利亚淫乱所生，他不是神，作为一个母亲的看着自己的儿子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总是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吗，玛利亚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位真是从圣灵怀孕的神。我读到一个故事，就谈到从前有一个村子里边有一个青年人，无恶不作，屡教不改，什么坏事都做，最后被抓住，就说你这已经无可药救，村里通过法令，第二天早上当村里的教堂钟敲响的时候把他绞死，就在村外立一个十字架，结果到第二天一早人们就把这个青年人就押送过去，等到十点钟教堂敲钟，等了半天都没有敲，十点钟敲终于没响，所以村长说派人去看，就一到教堂一看，几个年轻这个拉钟的这个老年人啊，气喘吁吁的坐在那边，说你怎么不拉钟，他说拉不响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说怎么会不响呢，说几个年轻人拉不动啊，钟锤很重，大家就喊着号子一二三棒，一二三棒，一下钟响了，钟一响的同时从那个钟楼上一下掉下一个东西，一看原来是这个罪犯的母亲摔死在了，他知道第二天钟响的时候就要把他儿子处死，那作为一个母亲他能够做什么，他最多只能做的就是稍微延缓一下他儿子的生命， 所以他夜里就上去，就用自己的身体包着这个大的钟锤，所以你在撞的时候撞不响，因为他的身体隔在这个钟臂和钟锤之间，你拉不动，拉不响，你拉不响，那儿子就不会死。但是总是禁不住这几个年轻人来回这样撞，一下手一松就摔死掉了。哎，大家看了以后都是非常的感动。最后村里再次开会，最后决定对这个年轻人讲，说你的母亲已经为你死了，我们决定不处死你，你要好好的为你的母亲活着。就这样，这个年轻人突然就是幡然悔悟。我讲的这个事情来是说，作为一个母亲，她就要做极其力量来救她的子女。为什么玛利亚在十字架上看见自己的爱子长子就这样无辜的钉在十字架，却一句话也不说？为什么？因为她很清楚的知道，确实耶稣就是圣灵感怀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辈子背着黑锅，一直说她是犯淫了，但是她知道这是神给她的使命。所以玛利亚在十字架上的沉默，就是耶稣是真实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见证。所以我们要看耶稣是不是神，为什么基督教所代表的三一真神是真神，你就要看一看整个神的启示，看看耶稣的为人，整个的短短的三十多年期间，耶稣的所行所言，他最后所成就的事情。当然我们说耶稣是真神，我们也并不是去藐视别的宗教，去轻看别的宗教。我刚才讲了，别的宗教的创始人也是有一个去行善，也是愿意找到一条通向神，去解脱人间苦难这个心，他们的心思都好的。但是我们去不轻视他，我们尊重他，并不表示就要认同他们，认同就不表明是什么尊重。今天我就发现了，实际从无神论变成基督徒有时候相对还容易一点，往往是有相信有神而且有别的宗教背景的人要成为基督徒，甚至比无神论者成为基督徒还困难。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宗教的经验，他们相信耶稣可能是神，但是他们认为自己信的那个神也是神，是他很难接受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唯一的真神，这个说法他很难接受。我碰见好几个这样。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去以前弟兄姊妹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呀，我们这地方来一个访问学者，人也非常好，在我们这儿住了一年，我们经常请他来教会，每一次都来，但是从来不表态。最后一年回去以后写一封信，非常内疚，说你看弟兄姊妹对我这么好，我居然没有信主。大家说没有关系了，哎，没想到我要去布道以前他又来了，又再来进修一年，说这次是个好机会啊。我说好啊，你们大家好好为他祷告。结果后来我在布道会的时候，他一直每次都参加，听得非常的认真，但是就是不表态，你怎么呼召他也不举手，也不评论，也不说话，也不回。后来我就下来找他谈，我说你究竟觉得基督教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基督教很好啊，耶稣也很好，我也相信他是神，但是我很难接受除了他以外没有神。我说为什么？因为他的妈妈信道教，他的妈妈从小就跟他讲，因为当时农村呢，也没有电灯啊，这个几十年以前，所以有时候晚上要去庙里去做事儿，怎么办？又是农村又是小脚，他说每一次他们结伴出去的时候，总是前面路上就有一个小火苗，砰砰砰砰砰就跳着往前走，你只要跟着这小火苗往前走，最后一定走到这个庙里。他说这个经验在他身上印象就很深，他相信耶稣是神，但是他相信他妈妈信的也是真神，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神迹奇事呢？哦，我才明白了这个真界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有的人他有别的宗教的经验，所以他很难接受耶稣所代表的三一真神、独一真神的观念。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来读圣经，你就会发现这是一种误解。有神一定会行神迹奇事，对不对？ 但是反过来说，你看见的一些超然的事情，它可能是出于神的，可能是不是啊，可能出于别的灵啊。我刚才讲，我前几讲讲过了，灵界有灵界的造物主，就是这位真神，然后灵界有受造之物，那就是天使，天使有部分堕落下来就是鬼魔，是鬼魔或者天使，他们都可以有超然的能力的。所以你不要看到超然的，就是一定是出于神的。所以今天很多灵界和邪灵，他们是借着宗教这样出来显现的。所以很多的宗教里边也有很多所谓显灵的事情呢。你看，我知道别的有些宗教，他们这些法师最后要过世的，他们都知道啊，所以把身上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就衣服换好，就盘腿一坐，坐化了，一坐化就死了，死了以后这个肉体不会腐烂，就慢慢就干了，就缩起来了，然后最后把它涂上金身就供起来了，这些都是超然的事情。是不是一定有超然的事情就是出于神呢？不一定。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练各种气功化等等，那过去我们都很大惑不解，为什么？结果我最近读了好几本书啊，都是过去练功练得非常深的人了，他们都到什么程度？可以奉功，可以收功，他可以控制几十里外一个人的意念，他只要一发功，说他要这干什么干什么，他一定非要那么做不可。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这个灯这么亮吧，他一发功，看着灯慢慢变暗变暗，最后灭了。他再一发功，看着灯慢慢再变亮。收音机也是这样，他一发功，收音机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没有了。然后再一发功，变得越来越大，他都可以做到这样了。但是他自己很清楚，他被邪灵捆绑，每一天晚上被邪灵所惊吓，完全活不下去，最后找了基督教。基督教奉耶稣的名为他赶鬼，最后他说啊，那看见了这个肚子里边呢，一会儿这边鼓一大包，那边鼓一大包，就像小兔子在里边似的，都是灵界的包，昏冲直撞，就哗哗哗都出去，出去以后最后才得救。天天都看得见呢，所以主耶稣早就说了，在末日的时候，那些低基督假先知都要出来，他们要行大神迹奇事，倘若可能，连神的选民都要迷惑了。是主耶稣早有应许啊，所以不要看见神迹奇事就一定是以为出于神，他可以出于灵界。那怎么知道他是出于好的是坏的呢？怎么样分辨这个灵呢？老约翰在约翰一书就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在约翰一书四章他就讲，他说弟兄们，你们对所有的灵不要都信了，一定要分辨那是出于神的不是。那老约翰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很清楚，他有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个标准后来我们试了很多次，可以说是屡试不爽。他所以他在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啊，就这个区别。说这个灵界的工作就一个区别，通过他的工作是让你引向耶稣，去认耶稣是主是神，还是反过来，还是不认耶稣。你看很多人他们通过各种宗教的经验啊，打坐呀，放松，哎，就有很多的宗教的经验，身体也好了，啊，很多的病也好了。他们说那是邪灵，怎么会让我这么好？实际我们圣经讲了，有时候这些魔鬼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唯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不要去认耶稣。如果他一开始就让你去杀人放火，你马上就认出他是邪灵，对不对？你就警惕了，他就是给你一点甜头啊，你练身体好了，哎，还真灵。但是你再往上练，他就要告诉你，你不用去信耶稣啊，你一练就好了，你靠自己就够了。所以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离间人和神的关系，只要人不信耶稣，他最后就有办法来对付人。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就会主耶稣话把神的灵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圣灵，这个圣灵了不得呀，因为圣灵是神的一个位格呀。所以 圣灵和外边的这个灵界的东西不是一个层次一个等级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的圣灵是造物之主，外边的这些邪灵啊都是受造之物灵界的，所以不是一个等级的。所以凡是有圣灵的人，邪灵就没法对付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信耶稣，他最后就没法对付我们。但是反过来说，他给你一点甜头，让你不去信耶稣，最后他就有办法对付你。所以老约翰说，你不要怕，我们里边的比他世界的大。而且我也知道很多的老牧师对我讲过这个经验了，因为我实习的牧师也讲过，他说他当时在福建牧会的时候，知道旁边有人交鬼，只要他在场，那交鬼就不灵。所以他有时候讲完道就走了，也不想跟他们打交道。他有一次那边正交着鬼玩的欢喜呢，突然就那个人就停住了，不能动。扭头一看，那牧师站在那儿。为什么？因为牧师走一半，发现他的雨伞忘在教会了，他就回去到教堂里去，雨伞刚一路过那，刚一路过那，那个人就不行了。还有我们像我原来我现在教会的牧师啊，他也有这样的经历。他有一次在台北啊，他就看见人山人海围着看，他也抓进去看。结果出什么事呢？是里边在跳大神啊，这地上都铺上那个烧红的火炭，这跳大神的人就是把鞋把袜子都脱掉，然后就抬着东西在这烧红的火炭上走，如履平地啊，大家看到这个，结果他也钻进去看，没想到他一钻进去，这人烫得叽里哇啦就乱叫就跑了，受不了，整个就乱了。这个时候这个领队的人就很有经验，他就问，请问在场的有没有基督徒？借光借光，请你们离开。我这牧师一听扭头就走。为什么？只要基督徒在场，他有真神的同在，你邪灵就玩不转，看见没有？所以大家就不要看，所以很多人就是要识别诸灵啊，圣经讲的要分别灵界，不要看着任何神迹奇事就以为他一定是出于神的，乃是要看这个超然的事情是把我们引到什么样的地方，是我们引我们去认耶稣，认这位真神，那他就是出于神的灵，否则就是出于那低基督者。问题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就尝到一点甜头，你想你病好了，你或者是发财了，这些东西早晚都要过去的，你唯有信耶稣你才能够得到永恒不朽的生命，那是永恒的。所以今天很重要一点，就通过我啊这些年有机会去传，就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就要分辨这个灵界的事情，不要有看超然的事情就以为那一定是出于神的，可能是可能不是，分辨的唯一的标准就是看这个灵界的事情出了以后是灵里去认耶稣还是不认耶稣，最大的分界这根上的问题就在这儿。你不要看他表面做了多少好事，你要看他根上的问题。耶和华说你要拜假神，神是一个嫉妒的神，我们中文翻的要文雅一点，说是嫉邪的神，实际原不就是嫉妒。你说神还嫉妒吗？神是嫉妒啊，你有基于为神，你去拜假的他就不愿意了，他怎么会是偏向？也许你们家啊，你有孩子，你有好几个朋友，都和你家庭关系不错，有叔叔啊。有一天，这个你的朋友就对你孩子说：“哎，叫我一声爸爸。”你妈不行不行不行，他不能叫他爸爸，他是叔叔。啊，你说你怎么这么偏向？叫一声爸爸有什么了不起？这什么叫偏向了？就是只有一位是爸爸，那天上就是只有一位是天父，只有一位父亲呐。所以你一拜假神，神就不愿意，因为他们是假的。好，所以我想讲到这样一个心态，希望我们每一个今天你在座的，不论你是无神论者，你是有别的宗教背景的，我都希望你好好来读经，来认识耶和华是宇宙间的唯一的真神，你真正的悔改的归向。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